第二卷书出埃及记。出埃及记。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赐给我们这本圣经也让我们有时间来到您的面前为要听您的话语，是吧？我们的祷告是今天您的圣灵帮助我们，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这真理，因为这真理本是生命父啊，求您今天下午与我们同在，您的灵教导我们让我们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也让我们在这些话语里看见基督的真实，看见救恩的宝贵。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这个课呢是一个福音的基础课所以我们每一次呢都会继续的回到最基要的福音真理上来，然后我们用的方式呢就是从创世纪开始往后讲，所以呢我们不是一个必须要听前面的，我们不是一个必须要听前面的那个部分的课程，所以它不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我们每一次呢都会用圣经里的内容，我们回到福音的主题，或者换句话说呢，我们从创世纪开始一直在圣经里我们来找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我们一直会觉得，大家觉得好，旧约是在讲律法，新约是在讲救赎，实际上呢整本圣经它都在讲基督的救赎所以我们从创世纪一开始我们就开始找耶稣基督的救恩神是怎么样在他的话语里把这样的道理在旧约就已经开始向我们启示了。所以在过去的很多堂课里面呢，我们已经把整个创世纪从头到底呢过了一遍我们从约瑟身上看见了耶稣的样子，我们从雅各那里从以撒，从亚伯拉罕从挪亚那里全都看见了救恩。那到今天呢，我们开始进到了一个新的一卷书，叫出埃及记。因为我们上一次呢把这个约瑟和犹大的事情讲完以后呢，雅各一家的事呢就结束了。我们知道呢，约瑟的他的形象呢就是他全然无罪虽然他是一个罪人，但是圣经里把他预表成就是一个特别圣洁的形象。那他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替我们救赎的这么一个形象的比喻，因为他去到了埃及，为整个雅各一家预备了未来在饥荒年的得救的方式。所以呢这是一个背景因为我们今天要进到一个新的部分，所以我们把这个背景稍微讲一下。在这个背景里呢雅各的一家呢就因着饥荒年去了以后就在埃及住下来。所以我们无论读不读圣经的人呢都听过这个词叫出埃及记出埃及这个词其实在全世界都很清楚知道原来犹太人先是在埃及，最后呢神把他们带出来几百万人的带出来。但是这个去的过程是怎么去的呢？就是七十个人雅各一家七十个人去到了埃及，因着饥荒年所以他就住下了。然后等到我们现在来看的这个出埃及记一章呢，就以色列的众子各带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有流便、西缅、利未、犹大、以撒加、西布伦、便雅敏、但、拿弗他利、加德和雅舍，凡从雅各生的共有七十个人。约瑟已经在埃及了，约瑟和他弟兄并那一代人都死了，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我们先停在这儿，这个背景就告诉我们，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已经在埃及呢住下了，进去人很少雅各一共十二个儿子，十二个儿子出来七十个人我们都知道呢，那个耶稣最初传让门徒他的门徒拆出去做工也拆了七十个人就这个都是很形象的一个对应那耶稣拆出去七十个人，那来这边来七十个人，最后多少呢？成了一个大族，大到一个程度比埃及本地人也不少了。所以后面埃及人就开始有担心但这里今天这个点呢，我们重要先从第七节开始看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那个时候那一代人已经走了，约瑟那一代人雅各约瑟那一代人全部死了。到这个时候呢已经要四百年过去了，因为他们在埃及待了四百多年。那 神的祝福非常的大，他们这么少的一群人呢、能够生出几百万人的这么一个大族来，说明神的祝福是非常大的，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人读到这个时候一定会很高兴，像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总是想要得祝福的，对吧？但你会发现呢，这样的祝福却给他们带来了不是太好的结果。第八节，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对他百姓说，看哪，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来吧，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若遇什么征战的事，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离开这地去了。今天我们讲的第一个点就是这个世界呢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就是这个世界的奴仆。这个世界呢跟我们的关系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美好的。我们当得着祝福的时候呢，这个世界对我们的反应是什么？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若遇着什么征战，就联合仇敌攻击我们。今天啊，假设我说呢，我特别愿意奋斗，我们都中国人，我们从小要受的教育要奋斗，那我们要，如果我是运动员，我就想拿第一名，如果我是做生意的，我就想生意做得非常大，如果我是艺术家，我就想我的画我的作品很多人能够买，大家都说我好。但是呢，当你真的到了那个程度的时候呢，你会觉得这句话是很真实的。什么话呢？就是你会发现呢，这个世界对你的方式呢不是你想的那么友好。因为撒旦是这个世界的王，我们很清楚，我们也很清楚的知道呢，当你钱财繁多的时候你很有钱的时候，其实你发现这个世界对你是很不友善的，你要找很多的方式去保护你我相信啊，我们的比如说举个例子，像马云马爸爸，如果他只是一个大学老师呢，他现在走到哪不需要带很多保镖啊。现在呢，我发现马爸爸身边都是这个特别强壮的人，马爸爸很瘦，是吧？对，一形成鲜明的对比啊，对，不是很协调，但 well， 这就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事情啊。我们都知道这个香港首富这个李嘉诚也经历过这样的事啊，他的孩子，为什么呢？因为世界就是这样，世界就是这样，这个不是以你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怀璧其罪”哈，和氏璧大家都知道哈，那和氏璧的故事大家也都知道，那你什么有罪呢？你有和氏璧就有罪了，啊，就像我们都读那个武侠小说啊。谁手里有屠龙刀谁倒霉，对吧？这是很自然的，这个不说你犯了什么罪，对吧？那你捡到这把屠龙刀也算，那你也得死，你说我捡的那不行，那你有就行，有就不对，这就是世界了。这个不是以你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你说我不小心我就中了个彩票，我来告诉你啊，你要中了彩票你就完了。为什么？你突然发现你多了很多亲戚啊，都来了，没错吧？哎，你忘了吗？我们这么多年的朋友啊，然后呢，这还是好的啊。然后突然发现你们家多了很多人转悠，对。为什么领彩票的他要戴墨镜呢？他不希望让人知道吗？所以，首先我们要知道一个客观的事实。我们总说主啊，求你祝福我。我们这里面对祝福的定义是不清楚的。我们当不认识神的属天的祝福的时候，我们的祝福就是呢，钱财要多，身体要健康，儿孙要多，没错吧？家庭要幸福，不吵架啊。但是呢，你看在这里啊，神给以色列人祝福真的还算可以啊，因为他们住的那块地方，我们以前看过，他住在那个歌山地，歌山这块地方是非常水草丰盛的。当时约瑟给以色列人找的这块地哈，相当好，因为埃及人是不养牛羊的，所以以至于约瑟带他的老父亲去见埃及王的时候呢， 他说你跟他讲我们是养牛羊的，他肯定不会跟你太近，因为埃及人是种地的，种地的他看不起那养牛羊的。对，咱们中国人就祖传都种地的，所以我们对那养牛羊的这个都叫什么，叫游牧民族啊，是吧？其实我们这个大概心理状态已经很清楚了，我们叫它游牧民族，意思我不是太瞧得起。但是呢，歌山地这块地方就是在尼罗河的最下游，是水草最丰盛，但是呢它并不太适合耕种，因为它会一到涨水季节就泛滥啊，但牛羊就很喜欢。所以雅各一家啊，他不但儿孙生得多，他牛羊也特别多，因为否则的话他养不起啊，对吧？他哪里来吃食来供应他们呢？所以神对雅各一家在后来的祝福是大到一个程度，就是我们人眼里觉得这是得神祝福的榜样啊。比方说今天我来到大家这里，我说我特别得神的祝福，你怎么得神的祝福啊？我说我过去三年动了三个手术啊，然后呢我说我生意都失败了啊，我说我这个孩子这个都不太听话都走了，我能说我得神的祝福吗？你说那这个我这个不去，我们今天去找教会啊，一定看这个教会这个个个都是红光满面的，我们喜欢啊，教会都是哎呀这个有很多苦，那个有很多难的，我觉得这个教会是不是有问题啊，没有得神的祝福。今天我们要看见，如果我们以这个角度去看神的祝福呢，我们可能看不见真正神要祝福我们的点是什么。神给了雅各一家很大的祝福，用人的角度，但却给他们带来了跟世界最大的冲突，跟世界最大的冲突，冲突到一个程度，我们往下看啊。他说埃及人十一节，派督工辖制他们，加重但苦害他们，他们为法老建作两座基货城，就是比东和兰塞，只是越发苦害他们，他们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埃及人就以以色列人仇反，埃及人严严的使以色列人做工，使他们因做苦工觉得命苦，无论是做泥做砖田间的工，在工上都严严的待他们，他们到一个程度啊，觉得生活很苦。一边呢你会看见儿孙满堂，牛羊成群，一边呢他觉得生活很苦。如果我讲完这个话呢，你是不是觉得就跟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差不太多？差不太多啊，是的。前两天呢我跟一个同学聊哈，我说还好吗？我说你的微信圈不都是朋友圈都是很好的消息啊，这挺好。他说你不知道朋友圈都是报喜不报忧的吗？对，这个潜台词就是坏事我没告诉你，很正常。我们的生活若是鲜花灿烂呢，其实我们不是不需要真理的。这其实告诉我们第一个道理，就是我们需要救赎，这是第一个道理。就是我们若不需要救赎呢，其实神非说要把这个东西给你呢，这个好像逻辑上不通啊，那变成他硬塞给你一样东西了，对吧？就像我在水里面啊，我其实快溺水了，然后呢如果你到我身边来，你说你要不要救我，然后我说我挺好的，我在这玩，你没办法救我，除非我说什么，我真的是我需要救，我是快溺水了，你才可能把救生圈给我。所以你会发现神的救赎啊，他永远都是从第一个起点开始，就是这个人他知道自己需要被救开始的，这是一切的起点。这个起点若没有呢，后面事情其实没有办法发生也许有一个以色列人在那，他觉得挺好啊，我觉得我就是埃及人呐、啊，我说我没觉得我有什么不好啊，他到最后他不会出埃及的，出埃及对他来说是一个没有意义的事情，我为什么要出埃及呢？这本来就是我的家呀，这不挺好的吗？是吧？我做个奴隶也挺好的，我就喜欢这个。不是的，上帝一开始为什么要介绍这么一段，其实让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心里是清楚的知道他不 要这样的生活，这样的生活让他觉得没有意义，让他觉得很痛苦。所以弟兄姊妹们朋友们，我们知道救恩就是这样的，我们先得要知道我的境况是什么。得救啊，我以前经常举一个形象的例子啊，告诉那我要跟他分享福音的人，我说我得救就像我现在沼泽里，然后呢来了各种宗教的人，有佛教的，有其他宗教的，有哲学的，每个人扔给我一本书，说你研究一下自己爬出来吧。然后呢基督来了，他说你看我一眼，你相信我，我就把你拽上了。得救啊，起点是我真知道我在沼泽里，我在沼泽里我要书干啥，我要研究干啥，我要爱呀，我要救赎啊。所以犹太人以色列人在这个时候，你跟他不要去讲别的，你要讲大道理没有意义，你讲道德经什么，不要的，他要什么，我要得救啊，我好苦啊，我虽然儿孙满堂，你说你不是很祝福吗？是，我儿孙满堂，是啊，我一个生了一个又一个，我好多牛，是好多牛，但我好苦。他没有什么大道理，这个道理不用那么大，你不用跟他讲那么多的逻辑，不用讲一切听不懂的话语，就简单，你开心吗？不开心。但你不是地上很多祝福吗？那我还是不开心。你在问他，其实也在问我们呢，一样的。今天也许你去问马爸爸，你个人问他的时候，他会告诉你，其实我不开心啊。我曾经看见过他讲过一次，他说我要好像是在一次访谈里说，我要是这个倒回多少年前，我就不做这事儿了啊，大概是表达这么一层意思，然后被众多这个吃瓜群众觉得他这个很膈应啊，这个赚那么多钱还插着要说这话。其实我相信他是真心这么说的啊，他现在觉得还不如当年去做一老师，还开心点。为什么呢？因为他走到那个地步，他就明白了。圣经里有一卷书是专门讲这个事情的，叫《传道书》。啊，这卷书呢是一个爸爸写给儿子的。这个爸爸是所罗门。啊，他就走到了头，他回头跟他的孩子说：“你不要再走跟我一样的路了，你要趁着年轻纪念造你的主。这些我都试过了。”我所喜欢的我没有一样，我眼睛所想的我没有一样不给自己的，但是我现在告诉你，这些都没有意义。今天的我们这个故事里的起头，这些犹太人也是一样，他们发现我挺好的，但是我活着根本就是一个灾难，我太痛苦了。好，我们继续再往下看啊。十五节，有希伯来的两个收生婆，一个叫施弗拉，一个叫普阿。埃及王对他们说：“你们为希伯来妇人收生，看他们临盆的时候，若是男孩就把他们杀了，若是女孩就留他存活。但是收生婆敬畏神，不照埃及王吩咐行，竟存留男孩的性命。埃及王招了收生婆来说：‘你们为什么做这事，存留男孩的性命呢？’收生婆对法老说：‘因为希伯来妇人与埃及妇人不同，希伯来妇人本是健壮的，收生婆没到，他们已经生产了。’”神后代收生婆，以色列人多起来，极其强盛啊！那到二十二节，法老吩咐他众民说：“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丢到河里；一切的女孩，你们要存留他的性命。”这个事情呢，又更进了一步。收生婆哈，在这里呢，其实是神给他的信心啊。但是你会发现呢，即便神继续在这件事情上保守你，世界也会继续在这件事情上跟你为敌。我告诉大家一个其实有点难接受但是非常客观的事实，我们离开这地面带不走的全都是属地的，不是属天的。健康、儿女、钱财、名誉，一切你闭眼的那一刻带不走的全部都是属地的，那就意味着地上的王都可以跟你在这个上面为敌的。 我们都知道那个很著名的人叫亚历山大，他在年纪轻轻的时候，希腊的王年纪轻轻的时候，他就灭了马代波斯啊，一个这么年轻的王，二十几岁。当他要统一全地的时候，他死了。他死以前，他说，他告诉他手下人，在自己的棺材上啊，凿两个洞，把自己两个手伸出去。他说，我要告诉每一个看见这事的人，我是两手空空走的。我们都是，我们全是。你可以说，主啊，你再继续祝福我，你看我这，我还是要这个儿女。神说好，那我让收生婆不杀，好了吧？可以。法老说什么？那扔河里喂鱼去，喂鳄鱼去。我相信李嘉诚也不是没有保镖啊，但是呢，有更厉害的贼啊，兵与贼总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啊，这就是世界。耶稣在马太福音，是马太福音的，大家如果熟悉的人可以翻啊，不熟悉的我们就不翻了，我帮大家读一下马太福音六章的十九节哈。他说你不要积攒财宝啊，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有虫，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我讲这个意思呢，其实耶稣告诉我们一个属地的东西的特点，就是有虫咬，会生锈，有贼挖窟窿来偷。你会发现这几样东西都是你不能阻挡的过程，对不对？我们在座有很多妈妈啊，比如一到换季的时候，搞各种樟脑丸，但是呢，你还是会偶尔发现一件，哎，怎么又还是破了个洞？我放樟脑丸怎么没用呢？贼也是一样的，你说哎呀，怎么防也防不住啊？是的，其实通胀就是一种贼，你怎么防呢？所以今天神借着这件事情告诉我们这个道理，就是你得先明白，我在一个没有办法靠着自己胜过的环境里，我需要救赎，而这救赎不是从我里面来的，是从他那里来的。如果得救能靠我自己，我为什么要喊我要得救呢？对吧？这个没有意义了，我要快溺死了，我在沼泽里，一定得是外部力量才能把我带出来。那个扔我一本书让我自己看的，那都在坑人。我自己能出来，我要找你干嘛？所以在这里到一章结束的时候，出埃及记一章结束的时候，这个情景已经很清楚了。什么情景？就这个结论，以色列人需要救赎。好，救赎从第二章就来了。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那女人怀孕生一个儿子，见他俊美，就藏了他三个月，后来不能再藏，就取了一个蒲草箱，抹上石漆和石油，将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荻中，孩子姐姐远远站着要看他究竟怎么样。这就摩西的妈妈，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呢也提了摩西的妈妈。他说呢，他因着信心啊，就把摩西藏了三个月。我们知道呢，这个呢，摩西的妈妈有一点像玛利亚，玛利亚也是因着信心生下的耶稣啊。因为呢，童女怀孕不是那么好玩的啊，我们在座有很多姊妹啊，你童女怀孕，你知道要承受的事情是什么，大家应该都很清楚。他是凭着信心生下的耶稣，就像这个妈妈，这个摩西的妈妈，她是凭着信心留了摩西的性命。因为这个事情一旦被发现，这个妈妈也是有生命危险的。那最后三个月她藏不住的时候呢，她把她交给神。事实上她既没有交给官兵，她也没有真的就把它丢到河里，他把它放在蒲草箱里。神若要救着孩子，神自然会救着孩子。最后我们知道呢，这孩子呢， 后面我就跳过一段哈，就是我们都知道这法老的女儿来洗澡啊，见到这孩子，然后呢救了这孩子，给他起名叫摩西啊，这就是二章的第十节以后。这个时候呢，摩西呢生长在哪呢？生长在皇宫，这是我今天讲的第二个点啊。就这个救主啊，是从世界出来的。阿门。耶稣是生在世界里，是从世界出来，但是他胜了这世界。第十一节，二章十一节，后来摩西长大，出去到他弟兄那里，看他们重担，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他左右观看，见没有人，就把埃及人打死了，藏在沙土里。第二天他出去，见有两个希伯来人争斗。啊，我们等会儿再往下读啊。你会看见从第十节到第十一节呢，你可以想象这个过程呢，少了什么？少了几十年。摩西长大了，对不对？这几十年摩西在哪里长大的？皇宫里长大的。所以他是有所有地上的人所梦想的最好的属地的环境。阿们。他有的一切，他有一些服务他的人，他有钱财，他有名誉。而且我告诉大家呢，这个是史实啊，这圣经全是真实的历史啊，只是呢他用真实的历史告诉我们属灵的道理啊，这个不等于他是编的故事，他不是西游记和山海经，他是真实的历史。那这个历史里面呢，摩西的养母她是法老的女儿，这个女儿呢她没有儿子，而且呢在早一点的时候呢，连法老他自己的后代呢，我记不太清了，好像是不是太合法老的意，还是别的原因，所以法老甚至就是老法老还在世的时候呢，甚至想立这个女儿来接班，就意味着就是摩西是要接班的。所以我讲这个的意思呢，是摩西是王子，大家理解这意思，摩西是这个公主的接班人，那这个公主是更得法老喜悦的，就法老就像做父亲，他可能有更喜欢的，还他更喜欢的是这个公主。那跳到第十一节，这个事情就比较蹊跷了。我说蹊跷的意思就是，为什么摩西要出去为了两个希伯来的奴仆去打死一个埃及人？这事就很奇怪了，对不对？他难道不知道这样会使他失掉王子的身份吗？他难道不知道他就此很可能再也去不了皇宫了吗？所以我们的救主摩西就是耶稣的预表。耶稣是生在这地上童女怀孕生的，他也在这地上凡事受了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摩西也凡事受了试探，只是他胜了这世界。他轻看皇宫的一切哈。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讲到摩西的内容呢，有比较多的地方啊。新约的希伯来书的十一章啊，能翻得到的我们就翻，翻不到我帮大家读。新约希伯来书十一章的21节哈。他说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又因着信把他藏了3个月，并不怕亡命。这个我们刚才讲了，他的出生是凭着信心来的。24节，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他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受基督，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所想望得的是，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啊，就是属天的赏赐。所以在这里啊，我们看见摩西他是从皇宫出来的，所以我们的救主是生在世界，但是从世界出来的，他才能成为我们的救主。摩西是一个预表啊，旧约全都是像戏，像影子一样，上帝在旧约呢用一出一出的戏演给我们看，新约是那个实体，就真的来了。所以我们读旧约的时候呢，我们怎么读呢？我们就看里面基督他是从哪里出来的。你会看见呢，约瑟是有基督的样子，摩西也有基督的样子，但每个人的角度不一样的。
那摩西的样子就是什么呢？他真的是胜了世界的一切的试探。什么试探？就是金银财宝啊，荣华富贵啊。那我们回到这个三章哈，出埃及记的三章。那为什么？因为他更相信犹太人的神。他要什么？他要犹太人的神，因为他是个犹太人。否则你想啊，那摩西的养母他为什么会愿意养摩？他觉得这不可能啊，正常人不会做这种事，对不对？如果你本来也是一个王子啊，像这个中国的这个战国时候的重耳啊，他跑去别国去逃难，那他本身也是公子啊。那我养了这个公子，他有一天他又回到他国家去做公子，他的国家也是个大国。问题是摩西这个国家是什么？是个奴隶之族啊。我在奴隶之族里收养的一个孩子，正常情况下他不会回去继续他的奴隶之族的一员嘛。所以他的养母是不可能想象到摩西会有一天要离开皇宫的。那摩西为什么离开皇宫？因为他更明白什么是真实的，就是天上的神是真实的。他凭着信看见了未来，神必赏赐寻求他的人。所以摩西决定跟着神。但是好，我们继续再往下这个故事。但是摩西一开始用的什么方法？我们看一下，我刚才读到是十三节，第二天他出去看见两个希伯来人争斗，就对那欺负的人说，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那人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想杀那埃及人吗？摩西便惧怕，说这事必被人知道了，法老听见这事就要杀摩西。摩西躲避法老，逃往米甸地居住。很有意思，摩西用一个什么方法呢？摩西用杀死埃及人的方法来帮助自己的同族的人。这个方法是属肉体的。所以呢，我们看见的耶稣来，每一个犹太人在当时都希望他用摩西的方法帮助他们。阿们。当犹太人在那最后的那一周，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喊什么？何塞纳，何塞纳，何塞纳，什么？就是现在就拯救。他们喊何塞纳的心是什么心呢？就希望他进到耶路撒冷城里面那些罗马人的官邸里去，把罗马人推翻了。为什么？因为罗马人那时候也奴役犹太人。摩西认为我就应该这么帮助我的同族的人嘛，对不对？但耶稣却往另一个方向转了，他进了圣殿，他把圣殿那些卖牛羊的赶出去了。他说你却把这里变成贼窝了。他洁净了圣殿，他来洁净我们的心。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神的救赎不是从外往里的，是从里往外的。他不是通过改变一个社会制度来救你，来改变你，他是通过改变你最终让这个社会实现大同的。所以我们很憧憬的大同社会可不可以实现？可以。但不是说我建立一个大同社会的制度，我凡物公用我就大同了。问题是凡物公用你也会碰到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会撒谎。神说是人先要改变。所以整本圣经救赎的道理都是一样的，他来是先来救人，救我们，来改变我们每一个人。每个人改变了，外部的环境就好了。所以今天大家可能会说，哎呀，这个西方的制度很好，民主制度。我们都知道 Harold 长老说，民主制度呢基本上最后选出来的都是不好的人，人坏了啊，民主制度选出来的人就很糟糕。所以西方真正得祝福的是他最初的那过去的两三百年，他们有很大的属灵的复兴，他们最初的那批人是被神改变的，而不是这个所谓的制度。人坏了什么制度都糟糕，人好了
你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都得祝福。所以在这里摩西呢，他上来先用人的方法，他什么方法？我先把个埃及人打死了，我的同胞就不受奴隶了。然后他的同胞怎么样？他同胞反映出极大的人的罪性，看见了吗？他同胞说什么？谁立你做我首领啊？谁立你做我审判官？你还想杀我吗？很悲哀的，清楚的让我们看见属肉体的旧法就是这个结果。我们今天哭喊着说，主啊，你改变我的环境吧。主说，不用改变你环境，你改变你的环境，最后你就是犹太人。主说，我要改变你。我们在苦难里经常跟主呼求，说主啊，求你改变环境。我们岂不知主就是在环境里要改变我呀？主要在这种苦难的环境里要改变犹太人。但这犹太人就觉得呢，你把埃及人全部灭了我就好了。摩西也这么认为，导致的结果呢是犹太人的罪性显明，同时呢摩西逃亡，摩西被迫逃亡。好，逃亡以后呢，神开始预备真正的救主，就是80岁的摩西。摩西40岁逃亡的，他在旷野待了40年。前面40年摩西在皇宫啊，走的是人的路，所以他在皇宫里接受的教育就是人的教育。为什么摩西会用这种旧法来救以色列人呢？就是因为这就是人的旧法。所以他在皇宫里他知道要救人就什么，得把强权推翻，我就救了人了，对吧？比方说这些奴隶是我想救的，我该怎么救啊？我把这个强权推翻。所以摩西一出来，一出皇宫，他就用他人的方法，他从皇宫里学的一切的知识，一块砖头把给埃及人打死了，最后他被迫逃亡。好，他真的祝福来了，他真的知识来了，他真的教导来了，就是40年的旷野。在这40年里呢，旷野神让摩西谦卑了，让摩西知道呢，救赎不是靠自己的力，不是靠我肉体的力，得是靠他，得是靠神。救赎是个白白的恩典，不是我用行为换来的。好，我们继续再往下哈。啊，这里呢我们就跳过，我们来看这个3章啊，3章的1节啊。摩西呢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耶特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这个时候摩西已经80岁了，他已经在旷野待了40年了，牧养他岳父的羊群。他已经没有了他当年那个血性了，当年拿起砖头打死人的那个血性已经没有了。这时候他看见了荆棘里的火焰。我们知道荆棘哈，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东西，就是一切的树都比荆棘高，一切的树呢也都比荆棘更加有价值。所以神从荆棘里显出火焰来，有很多种解法啊。那我个人的领受呢，他是非常非常谦卑的。这个时候啊，摩西在旷野的摩西啊，他40年只学了一个功课，就是谦卑。他知道得救不是他靠他自己的力能做的。这时候他在荆棘里看见有火，却烧不掉那荆棘的火。然后他跟神见的第一面，神跟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呢？他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你站的这地是圣地啊。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啊？这说明救赎啊是要解决圣洁的问题，罪的问题。阿们。所以当我们来到环境里啊，来到世界面前，我们来到跟人的关系里啊，我们更多的看见的是什么呢？是苦难啊，是外部的环境，是我需要改变的我的外部的东西。但是呢，
这当中起真正原因的，起真正决定性原因的，其实是我们里面的罪性。这是我们眼瞎的地方。就每一个人当时看见的是以色列人被奴役，是奴仆这件事情，但是神看见的是什么？神看见的是圣洁。正是因为我们是罪人，才会到这个境况里去，这是一个没有办法绕过去的点。所以神要救我们，他得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得从解决我们的罪性开始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特别能理解一个这样的一个道理在哪呢？我们去帮助一个孩子，他很可能呢酗酒很厉害，但是呢这个时候呢他并不是说他要酗酒的帮助，他说呢我没有钱，他说我没有钱买吃的，他说我没有钱上学，他说我没有钱穿衣服。这时候你怎么帮助他？你给他钱吗？你给他钱没有用的。为什么？你给他钱他就拿去买酒喝。有一次我在downtown，我在downtown啊碰到一个这个要饭的啊，这边的要饭的呢你会发现就很有意思，一般都是四肢健全的成年男性啊，对，就是非常有意思，四肢健全啊，成年男性，就是你会看见他很强壮啊，然后呢他也大大咧咧的到你面前来问你讨点钱啊，对，我当时呢我拿钱包啊，我先给他点，最后呢一探头还再给我一点，对，他跟我谈点条件再给我点，最后他加了一句，他说我保证不买酒喝。弟兄姊妹们，其实我根本没想到他会买酒喝，你明白吗？因为我不知道，我以为他就是饿了，他就是他就真的他就是失业了，他有很多的原因，对吧？我从这个角度，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他会去买酒喝，但是呢他说你再给我5块钱，我保证不去。对，很有意思，这是很现实的事。弟兄姊妹，我们是在罪里的，事实上他说的话是他恰恰要去做的，他拿了这几块钱他就买一瓶最便宜的酒去了。我们在最终就像这酗酒的人是一样的，我们若不把这最根本的问题解决了，我们还是会没钱买衣服，还是会没钱买吃的。所以上帝要救以色列人，他怎么救啊？他得从最根本上救。所以他跟摩西说呢，你站的是圣地，这地是圣洁的，我是圣洁的神。所以他先跟摩西启示的是什么？他在谦卑的状态下启示了他是一个圣洁的神。好，我们再往下看哈，啊，七节往后啊，是在神在告诉摩西，他听见了埃及人啊，听见了以色列人的祷告哈。然后到11节，我们看这一段很有意思的对话。到11节，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这又是一段很有意思的对话。在这里你会发现呢，摩西居然说：“我是什么人？我怎么能去见法老？”这和40年前的摩西大不一样啊！40年前摩西基本上是想带领人造反的，我先打死个埃及人。摩西期望什么？大家就跟他一起来了。摩西就我是王子，我敢动手杀人，你们就可以推举我做王了嘛。最后谁知道大家把他给卖了，哈哈，对，那很意外啊。现在呢，摩西真的谦卑了，说我不用找我，就我不行。我们什么时候自动降卑了，神就被动让我们升高啊。我们自动升高了呢，神就被动让我们降卑啊。自动升高就是40岁的摩西，神就被动让他降卑了。自动降卑的就是80岁的摩西，神就被动让他升高了。然后神说什么呢？神怎么回答这个问题？神的回答比摩西的问题更有意思。神说呢，我必与你同在，这个好理解。他说你从这百姓啊领出来以后呢， 在这山上侍奉我，就在何烈山上啊，西乃山上侍奉我，这就是你打发你去的证据了。我们有这么说话的，我们很少这么说话。我说你要给我个证据，我说你的证据就是你这件事成了以后就是证据了。这不是车轱辘话，在转着说吗？这就是信心了。我们不是看见了再信，我们是信了就必看见。因为你所要信的，是你靠着理性没法信的，是你靠着你的情感，靠着你的罪性，你是没有办法去接受的。神就说什么呢？你先信，你用信了以后的结果，你就自然能看见证据。这有点像什么？假设呢，我的孩子他呢从小就出去了啊，从来没见过他妈妈。然后呢等到他10岁他回来了，然后这个时候呢有5个人说他是他妈，这个怎么办？他没办法。这时候呢他只能怎么样？他只能相信跟那5个人生活一段时间，3个月以后他就说我知道谁是我妈了。一样的道理，今天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是真理，什么是宗教呢？什么是谬误呢？啊，我们走一段。你说的对，你说你佛教说的对，好，可以，那我跟你走一段。那你是不是真的3个月以后在何烈山上我说主啊你是活的？这5个人可能都会给我孩子做饭，给我孩子买衣服。突然有一天呢房子着火了，发现呢当中有4个所谓的妈妈自己跑得比兔子还快啊，都跑了。最后当中剩了有一个平时也不怎么显眼的，把这孩子先推出去。这孩子说我知道谁是我妈妈。神不是靠着我们去分析出来的，分析出来的那叫实验。今天就算你能做 DNA 也能做假的吗？啊，你那5个都能拿出真的 DNA 检查报告啊，你孩子就晕了。哎，这5个都说是我妈妈，哪5个妈妈？今天的宗教就是这样的。所以神在这里呢，他告诉我们一个最简单的方式知道什么是真的。他说真的呢就是你信了我以后3个月以后就知道是真的。因为神的恩典从信的那第一天开始就进来了，他是不停地在你身上施恩施恩施恩典。我们要知道以色列人从信耶稣信基督信神开始一直到何烈山这几个月他们经历了多少神迹，大家知道吗？他们看见了多少事情。所以在那一天上帝跟摩西说我给你的证据就是你们会在这里一起来敬拜我，这就是证据了。摩西还真信了。这就说明呢摩西真的知道跟神的关系如何建立才是对的。我经常读这段的时候，我最早读的时候我说主啊我要在那里我肯定会跟你吵3天3夜的，因为我是个特别理性的人，你不把一点一过硬的证据拍在桌子上凭什么让我相信你呢？这说明呢摩西在那个时候真的被神预备好了，他知道什么是正确的跟神建立关系的方式，就是你说了我相信我先去做。好，我们再往下看哈，下面呢神就启示他的名哈，他叫亚威哈，亚威就是耶和华的意思啊。这段我们跳过。那第4章，好，现在呢摩西重点转了啊。摩西回答说呢他们必不信我，4章1节，也不听我的话，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是什么？他说是杖。耶和华说丢在地上，他丢下去变作蛇，摩西便跑开。耶和华对摩西说伸手出来拿住他的尾巴，他必在你手中变成杖。摩西这个时候他担心什么呢？ 他不是说我不相信神，是这些人不相信我。这说明啊，救恩啊，不是神不愿意给，其实是我们不要。阿们。那我们现在一点一点在拨开这个救恩的一个样子了哈。救恩先解决的什么？不是解决外部环境的问题，解决我里罪的问题。那我怎么解决罪的问题呢？不是上帝不愿意预备，而是呢要给的那群人，那群对象悖逆到一个程度，我就是不信你，我就是不要。那神怎么解决这问题呢？神行了三个神迹，这三个神迹非常重要。第一个呢，就是杖变成蛇，然后呢蛇又变回杖。我们就知道呢，杖是好东西，蛇是不好的，对吧？杖是什么？杖是牧养羊群的嘛。杖是什么？杖是当时那个狼来吃羊的时候，我要打那个狼的嘛。蛇是什么？蛇就是那个行诡诈的撒旦嘛。这里啊，上帝用一个比喻告诉我们呢，我们以前以为的杖其实是蛇。当我们谦卑了，我去抓这条蛇的尾巴的时候，它才真的会变回那杖。所以神在这里要告诉摩西一个道理，你以及你以后要告诉的犹太人，你们都要回到谦卑上来。神要救的只有这一种人，就是真的看见自己里面是什么样子的人，就是看见我本来依靠的不是杖是蛇，他就真的能得救。所以上帝并不是把救恩预备了每一个人最后都得了，所以在叫窄门和宽门的区别，谁最后得了呢？谁是走那窄门的呢？那谦卑的知道我倚靠的不是杖其实是蛇的，他就得了。我们再往下看啊，然后耶和华六节又对他说，你把手放在怀里啊，他就把手放在怀里，极致抽出来，不料长了大麻风，有血那样白。耶和华说，再把手放在怀里，他又把手放在怀里，急着从怀里抽出来，不料手已经复原了，与周身的肉一样。怀里是什么？怀里是我里面最深处。我以为我里面最深处啊是很干净的，其实一看进去是大麻风。神特别的一直的用比喻想让我们明白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就是我们里面是坏的、脏的、是死。我倚靠的我觉得是好的其实是蛇，我往里一伸一掏出来其实是大麻风。我们认识到这个本相的才可能真的接受救恩。所以上帝带着摩西啊，让摩西明白了，不是他去改变以色列人，他只是去把这福音讲出去。以色列人中间信的谦卑的就有福了。最后一个神迹是什么？倘若他们还是不信，第九节，两个神迹若都不信也不听你的话，你就从河里取些水倒在旱地上，你从河里取的水必在旱地上变作血。这说明改变啊，不是靠水，是靠血的。那我们以为洁净这样事情，水是洁净的。第一次的大洁净洪水，真的是靠水来洁净全地的。但这个时候洪水已经过了，真正的洁净，在末后的洁净，在公元零年耶稣来的洁净，是靠着血来洁净的。所有这些道理全都指向真正的救恩，而这救恩是一个礼物，神做好了，摩西要把这礼物给到犹太人。所以摩西呢，跟真正的耶稣他的区别在哪呢？真正的耶稣既是这个末后的先知啊，他要来传讲这话语的，他同时他又是那个祭物，他既是祭司他又是那个祭物，所以摩西做不了的祭物啊。但耶稣是那祭物，耶稣自己死了，但是呢在祭司的这个职分上，在为以色列人代求的这个职分上，摩西和耶稣是一样的， 但是代求了以后，谁真正能得救？是那真的愿意相信的呀。这一个图景展开来，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就很清楚了。所以一切的救恩全，整个圣经讲来讲去，它就是回到这几个点。神反反复复把这个道理解出来。摩西一开始不肯去，是说什么？他们不听我的。神说什么？神说他不需要全部听你的，他听的人就有福了。这个话是不是就耶稣讲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耶稣没有说，哎，你为什么不听呢？过来，我再给你讲讲，再讲一讲。没有的，你看懂这三个神迹的，你就自然会听；你看不懂的，你自然就不会听，你自然就不会信嘛。所以上帝要摩西演这三个神迹，就是来区分人的。区分谁啊？区分那一大群以色列人，区分什么？谦卑和不谦卑，山羊和绵羊，就区分这个。所以在整个过程，神预备好摩西，又预备好救恩来解决罪的问题，最后呢再预备他的百姓。怎么预备呢？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到第十节以后啊，摩西这个时候显出他的小信来了啊。他说，主啊，我素日不是能言的，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这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笨口拙舌的。耶和华说对他说，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指教你所当说的话。摩西说，主啊，你愿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耶和华向摩西发怒说，这不是有你哥哥利未人亚伦吗？我知道他是能言的，现在他出来迎接你，他一见你心里就欢喜。这是摩西显明他软弱的时候。为什么呢？在前面哈，摩西提的那一切呢都是有道理的，唯独到这个时候呢，摩西其实看见了神所预备的一切都是够的。但是也许是因为惧怕，也许是因为其他的原因，他还是不愿意去。这里我要讲告诉大家一点啊，就是神不是勉强人的神。你会发现神在我们惧怕的时候，他用的方法是什么？他用的方法是鼓励，他不是定罪，对吧？是很大的安慰的。摩西在这个时候他其实没有更多的理由了，但是神说呢，我是创造万有的，我是创造口眼耳目的。但是摩西还是不肯。摩西说什么？摩西说，你愿打发谁打发谁去吧。这个话其实很有意思啊。这个话呢，假设放在一个普通的家庭啊，这个孩子可能爸爸都打他一顿的，对不对？所以这个点特别重要，弟兄姊妹们，不要怕，只要信。不要怕，只要信。这就是耶稣跟马大和玛利亚说的。什么时候说的？在拉萨路死的时候说的。他说，你不要怕，只要信，就六个字哦，弟兄姊妹们，不要怕。因为我们会怕呀，我们信啊，不信有两个可能，一个因为骄傲啊，那个是什么？那个神会让你谦卑，神有的是办法让你谦卑。但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我真的怕。摩西的怕也可能有原因，比方说呢，就想起那当年打死埃及人以后的那个惨痛经历，因为他逃到米甸去，路上肯定也吃不少苦啊。我们也一样，我们在最终吃的那些苦呢，我们也会害怕。但是呢，神真的很有爱。神当我们害怕的时候呢，哎，他虽然是发怒说哈，但他说，不是有你哥哥亚伦吗？那我要告诉大家，这不是最佳选择。对，神给摩西找了一个助手，亚伦是比较能说话的，就是嘴皮子很厉害的。但是呢，同时亚伦也带来了未来很大的麻烦。当摩西上山以后，那四十天里带着以色列人拜金牛犊的就是这个亚伦了。所以神最初的 那个安排一定是最好的。但是呢，如果我们惧怕神给我们赐加的选择呢，一定会带来一些后果。但是呢，神依然是蛮有怜悯和恩典的。大家能理解这个道理吗？就是我们来到神面前呢，我们接受这救恩最好是什么？最好是第一时间听见了就接受。你还是有可能有别的原因。如果呢，你说骄傲体现在什么？这什么是真理啊？我凭什么相信圣经是真的？那神有的办法是会让你谦卑。你还有一种什么？我怕。怕有很多种可能。怕什么？也许你以前拜过偶像，你会怕。也许什么？也许你很可能这个你怕信了以后，这个是不是还能不能做生意啊？我生意总是要做一些这个不是太合适的事情啊，我还能不能？你会怕。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到主面前去求恩典。你会失掉最好的祝福，但是你不会失掉，不能这么说啊，我换一个话说，你会失掉最佳的方案，但是你不会失掉那最好的祝福。就是给祝福也有很多方案的嘛，所以只要有可能，但凡有可能呢，你总是按神最佳的方案去得祝福。但是呢，即便没有，也不要灰心。这就是今天最后我们要讲的道理了。你说，哎呀，我要是20年前信了就好了，那个时候我在读书的时候就有人给我传福音啊，我这过去20年我吃这些苦啊，没关系，那反正也信了嘛。阿们啊，很好，为什么要伤心呢？你已经得着了嘛。虽然到最后亚伦会跟以色列人拉着一起拜个金牛犊，那神也有救法。所以我们总是回到主那里去，就记着这几句话，不要怕，只要信，你信就对了。你什么时候会怕呢？就当你想起一些以前的经历，你没有信心，你很可能觉得我这信了主我就实在是跨不了的那个坎儿，你怎么办？你说，主啊，你能帮助我吗？我真的想信，但是现在我很怕。你去做这个祷告，神会带领你的，神会找到一个亚伦啊来帮助你。好，最后啊，我们来看16节，15节，他要将当说的话，你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我要赐给你和他口才，要指教你们所当行的事。他要替你对百姓说话，你要以他当作口，他要以你当作神，你手里要拿好这杖，好行神迹。好，今天我们最后讲完这一点。以色列人要把摩西当神，这就是未来我们看见的这十灾之后以及40年里面会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要把基督当神啊，你一定不能把基督当做一个好人，一个善良的人，一个特别高大上的人。他是，但是呢，你若只认为他只是这样，你是得不着那最好的祝福的。基督是神，这是不能改变的。所以我们今天是从神那里得救恩。我们从头往后啊，今天我们讲完了以后，我们用摩西的例子来看基督啊。神先让以色列人在埃及有一个得救的需要，然后用信心预备了摩西，摩西的成长和摩西离开皇宫都是在信心里的，然后呢，再用40年的旷野预备摩西，让摩西知道什么是正确的救法，等于这40年里啊，把救恩给摩西做好了。然后在他们80岁的时候，把摩西拆出去，把这救恩给到以色列人，让那一切有耳的可以听见，可以得救；一切谦卑的可以得救。而那有耳的是什么？对神谦卑。摩西是神。Right? 这里讲的，大家要以你做神。所以我们都知道呢，在新约的时候，一讲到旧约的时候，我们经常会举两个人， 是谁呀？摩西和以利亚。摩西和以利亚。摩西在旧约的地位是高过一般的先知的，原因就是这里，因为所有的犹太人把他当神。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在基督里得救的也是一样的，我要预备好自己的心，这个心就包括呢，我知道我要得救，我知道他是从神来的救主，我知道他来救我是从罪中救出去，不是从我的苦难的环境里把我救出去，他要让我罪的后果得赦，我知道我要相信他，我谦卑我就得救了。然后我什么时候谦卑？我看见我是个罪人我就谦卑了，我看见我里面不是干净的，是大麻风，我看见我依靠的，我依靠的钱财，我依靠的名誉，我依靠我最好的朋友其实是条蛇，我以为是根杖，当我看清这个我就谦卑了，我就听见了他的话，我就明白了，我用水是洗不干净的，我得用血去洗，然后我就会把他当神，因为他的确就是神。救恩就是这么简单。我们若在信心里接受着救恩，我们的祝福就来了，我们就会在三个月以后在西乃山上会大声的哈利路亚，我们就知道神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我们就不会说你给我个证据看，你验个 DNA 给我看一下，我不会说了。为什么？因为我只要在谦卑里接受了救恩，我就重生了，我在重生里只要跟他走两个月，走到第三个月我就知道他肯定是活的。为什么？因为我这三个月我经历了太多的神迹啊！我以前天天跟我先生吵架，天天跟我丈夫和太太吵架的，我现在我终于里面能够有平安了。我以前一看见这个事我就焦虑，我现在终于能睡着觉了。这一切的事没有人能帮助你，当你里面真的谦卑，你接受了他，你接受的第一天开始你就在经历恩典恩典恩典恩典，每一个恩典对你来说都是证据，直到第三个月你在西乃山上一定会说他是真的，我给所有的人来做见证他是真的。盼望我们都走这样蒙福的路。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啊，借着摩西告诉我们这宝贵的道理，我们就是那以色列人，我们本来以为自己得着祝福是大的，我儿孙满堂，我钱财满了筐，但实际我们真的是在苦难中的。当我们有得救的需要的时候，当我们从眼下的状态抬头看你的时候，你就给我们预备了救恩啊，那就是我们是个罪人，我们要相信基督的救赎，相信您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已经胜过了世界，我们相信我们所倚靠的是蛇，我们相信我们里面是大麻风，我们相信这血的救赎是全完全的，当我们接受这救恩我们就重生了啊，我们就以基督为神，我们就能够在之后的每一天经历您的恩典，然后我们就能够大声地为您做见证，说哈利路亚，我所信的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们要赞美您，求您带领我们，给我们信心，让我们真的能够走这蒙福的路。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